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4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第二夫人乌沙万斯本周将访问格陵兰。
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攻势，哈马斯政治领导人被击毙。
美乌会谈释放积极信号，美俄将进一步聚焦停火协议。
法官阻挡跨性别者从军禁令，海格塞斯批评越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3月23号，美国联邦参议员戴恩斯在北京与中共总理李强进行会议，讨论美中贸易关系。这次会议正值两国贸易关系紧张之际。戴恩斯在会上代表美方表达了对中国商业环境的关切，随行还有多位美企高管，包括高通、辉瑞、嘉吉和波音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戴恩斯此前也曾积极参与美中贸易谈判，并对中共没能有效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表示关注。这次会议之后，戴恩斯还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会面，重申川普政府对中共处理芬太尼问题的要求。随着川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增加，双方贸易争端升级，未来可能对更多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外界预计，川普政府将进一步审查中共是否履行其在贸易协议中的承诺，如果没有，可能会进行更多惩罚行动。
中共当局近日公开深海电缆切割器，能够潜入4000米的深海，切割钢铁强化的通讯缆线。由于全球95%的数据传输依赖海底电缆，这项技术引发各界对北京可能扰乱全球通讯和海洋秩序的忧虑。这款切割器是由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和深海载人装备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的，原本用于民间救难和海床挖矿，但具有军民两用潜力。研究团队克服了技术挑战，采用钛合金外壳和油压补偿技术，以防深海压力影响，并搭载150毫米的钻石涂层砂轮，每分钟转速1600转，可高效切割钢铁缆线。目前，美国关岛海域拥有几十条军事和民用通讯电缆，外界担忧，中共如果能够切断这个区域的光纤，可能在地缘政治危机时中断全球通讯。
五角大楼近日宣布启动调查，对最近的国家安全资讯泄露事件进行彻查，并计划使用测谎仪对员工进行询问。这起泄密事件涉及与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敏感通信，并没有授权外泄。国防部长海格塞斯的幕僚长乔·卡斯珀在备忘录中表示，五角大楼的情报和执法部门已经开始调查这件事情，并强调此举需要立即进行彻底调查。卡斯珀指出，调查过程中会根据法律和政策使用测谎仪，并将最终结果提交给国防部长。报告将包括泄密事件的详细记录及改进建议。如果调查发现泄密者，相关信息将会提交给刑事执法机构进行刑事起诉。五角大楼的此举使其成为最新启动测谎调查的政府部门。此前，国土安全部也曾表示，将使用测谎仪来协助追查泄密事件。
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22号抨击联邦法官雷耶斯阻挡川普政府的跨性别者从军禁令，指责他越权干预军事决策。川普政府上台后，跨性别权益成为政策的焦点。今年1月，川普曾经签署行政命令禁止跨性别者从军，但联邦地区法官雷耶斯裁定这项禁令可能违宪。海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嘲讽雷耶斯为雷耶斯指挥官，并建议他亲自指挥军事行动。川普政府近期多项政策遭到法院的阻挠，司法和行政部门关系紧张，而川普政府因政策推行遭遇的诉讼已经超过100件。上周，联邦法官博斯伯格也阻止川普以战时法律驱逐委内瑞拉黑帮分子。川普随后呼吁弹劾博斯伯格，并指责他是激进的左派人士。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近期支持由共和党提出的临时拨款法案，成功避免政府关门。然而，这一举动在民主党内引发反弹，特别是来自所谓进步派的批评，甚至有部分人士要求他辞去领袖的职务。对此，舒默在接受 NBC 访问时强调，他不会辞职，并解释此举是基于对国家和政党负责的信念。舒默指出，尽管他知道这项法案会引发争议，但他认为作为领导人必须做出对国家和政党有利的决定。他表示，支持这个法案是为了避免政府关门带来更大的损失。他补充说，如果不支持拨款法案，后果可能比目前情况更为严重。上周，民主党面临艰难选择，如果不支持这个法案，政府将面临资金中断。尽管部分民主党人反对，舒默最终还是成功推动法案通过，避免了政府关门。
联邦交通部长肖恩·达菲近日公开抨击纽约市的地铁系统，指责它肮脏且不安全。达菲说，如果纽约州长霍楚愿意采取行动，地铁问题可以在几个小时内解决。他强调，如果纽约地铁的安全和管理问题得不到改善，联邦政府将考虑撤回对大都会运输署 MTA 的资金支持。达菲在视察新泽西州80号洲际公路坍塌现场时说，州政府只需要派遣执法人员进驻地铁，清理游民，铲除毒品问题，并增加巡警，就能有效地改善地铁安全。他批评霍楚没有采取行动，并强调执法行动简单易行。他呼吁州政府改善地铁，让市民不再担心安全问题。对此，大都会运输署回应说，跟纽约市警察局的合作使得地铁犯罪数据大幅下降，并表示目前的地铁重大犯罪已经下降了40%。然而，达菲对 MTA 的回应并不满意，并要求 MTA 提供具体的安全改进措施，如果没有回应，将可能撤回或重新分配联邦资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第二夫人乌莎·万斯本周将访问格陵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英伟达在 GTC 大会上推出个人电脑 DGX Spark， 长度只有大约一个手掌长，重 1.2 公斤，最高可内建 4TB 的存储空间，售价$3,999，是目前最小的 AI 超级电脑。这款产品搭载与联发科共同研发的 GB10 超级芯片，香槟色的外形十分亮眼。这款个人 AI 超级电脑可以让用户在桌上型电脑上进行大型模型的原型设计、微调和推理。英伟达指出， DGX Spark 是最小的 AI 超级电脑，适用于几百万名研究人员、资料科学家、机器人开发人员和学生，以强大的效能和功能推动生成式 AI 和实体 AI 的发展。 GTC 大会期间， DGX Spark 已经开放预购，预计在夏季交货。包括华硕、戴尔和惠普等厂家都展示了各自基于 DGX Spark 的 OEM 产品。
美国总统川普于3月21日在国防部长海格塞斯陪同下在白宫宣布，美国空军新世代战斗机代号是 F-47，将由波音公司负责研发生产。川普总统指出， F-47 战机将成为最先进、性能最好、最具杀伤力的战斗机。新战机测试版已经试飞近五年，具备隐形技术与搭载售价无人机。波音公司最近几年饱受各种问题困扰，波音737 MAX 长时间全面停飞， KC-46 空中加油机不断出现问题，还有载人太空船星际航线不断延宕，导致高达$20亿的赤字。这次赢得 F-47 的合约，对波音来说是盼望已久的胜利。美国空军希望在未来十年内开始部署 F-47 战机，以取代现有由洛克希德马丁生产的 F-22 猛禽战机，确保美国在全球空域保持主导地位。
周日，谷歌发言人约瑟夫通过电子邮件证实，谷歌已经在 Gemini Live 平台上推出崭新的 AI 视频功能。谷歌大约一年前首次对外公布了阿斯特拉计划， AI 实时视频功能是这项计划的其中一项成果。这个功能可以直接查看用户设备的屏幕或手机摄像头的画面，并及时回应用户的查询。 Gemini 是谷歌 DeepMind 于2023年12月6号发布的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具备同时识别文本、图像、音频、视频和代码五种信息的能力。未来几年内，谷歌计划推动更多用户升级到 Gemini， 逐步取代之前的 Google Assistant。 目前亚马逊的 Alexa Plus 以及苹果的 Siri 都积极准备推出类似的 AI 视频功能，跟 Gemini 积极争夺手机用户助理的市场份额。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第二夫人乌莎万斯将于本周四前往格陵兰岛，与美国代表团一同展开访问。此次行程不仅包含文化交流活动，还涉及美国在格陵兰的军事和战略部署。川普总统此前已经多次强调，格陵兰对美国国家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请听报道。
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夫人乌莎万斯将于3月27号前往格陵兰，随同美国代表团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白宫表示，此行将涉及文化、历史和体育活动。乌莎万斯将参观当地历史古迹，了解格陵兰的文化遗产，并出席全国狗拉雪橇比赛。然而，这趟行程的背后也有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与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将同期访问格陵兰，重点关注美军在当地的基地建设。这显示出川普政府对格陵兰的战略关切。该地不仅是通往北极的重要通道，也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川普日前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时明确表示，美国控制格陵兰对于国际安全至关重要。他强调，该地区航运繁忙，各国势力频繁活动，美国有必要介入以维护全球稳定。他甚至暗示，北约可能需要参与格陵兰的战略布局。然而，丹麦与格陵兰政府对此表示反对。格陵兰在3月11号举行大选后，现处于看守政府阶段。新当选的政党虽然支持逐步独立，但对美国的介入态度有所保留。即将卸任的格陵兰总理穆特埃格德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川普的计划，强调格陵兰不会接受美国的吞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则表示，丹麦政府希望与美国保持合作，但必须基于主权原则。他强调，与美国的任何对话都将在丹麦与格陵兰政府的协调下进行。由于格陵兰位于欧洲与北美之间的最短航线上，对美国的导弹预警系统和极地战略具有关键影响。美国曾在2019年提出购买格陵兰，但遭到丹麦政府拒绝。川普本周中旬表示，我们一直在与丹麦打交道，我们一直在与格陵兰打交道，我们必须这样做。为了国家安全，我们真的需要它。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周日上午，以色列军队在社交网络 X 上呼吁拉法市的泰勒苏丹居民区的居民撤离，并在那里发动了打击恐怖组织的攻势。当天，哈马斯政治领导人萨拉赫·巴达威正式被以军击毙。请听报道。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周日证实，以色列空袭加沙南部，击杀了哈马斯政治领袖巴达威，是哈马斯决策机构政治办公室成员，他曾出任哈马斯代表团团长等职位，于2009年与以色列间接进行停战谈判。英国广播公司说，在辛瓦尔和拉维穆什塔哈在以哈战争期间被击毙后，巴达威被视为哈马斯的最高级别政治领导人。据称，巴达威是以色列最近恢复空袭后丧生的第三个哈马斯官员。以色列几天前恢复了对加沙的猛烈轰炸，这实际上终结了持续近两个月的第一阶段停火。以色列指责哈马斯拒绝接受美国的延长第一阶段停火的新提议， 哈马斯则反过来指责以色列拒绝启动结束战争和送加沙撤军的谈判，违反了一月份的停火协议条款，但哈马斯表示仍愿意谈判，并正在研究美国的中东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提出的过渡提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表示，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不能再让哈马斯作为一个军事实体和政治实体存在。他表示，新的空袭行动的目的是迫使哈马斯交出剩余人质。周日击毙巴达威的行动是停火协议破裂后以色列对加沙南部发动的最猛烈的空袭之一。加沙卫生部指出，自以哈战争爆发以来，当地至今已有超过5万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23号宣布，以军已于22号恢复了加沙北部拜特哈嫩的地面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1号警告说，如果哈马斯继续拒绝释放人质，以色列国防军就会占领加沙更多地区，疏散人口，扩大加沙周围的安全区，通过让以色列永久控制该地区来保护以色列社区和以色列国防军的安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日，美国和乌克兰官员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安全和战争停火等问题，并取得积极进展。另一方面，美国代表团将在3月24号与俄罗斯方面会晤，重点关注黑海航运安全和潜在的停火机制。请听报道。
周日，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官员23号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的会谈富有成效且重点明确。双方讨论了保护乌克兰能源设施与关键基础设施的提案。乌梅罗夫会后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文称，我们已经开始与美国代表团会面，正在执行泽连斯基总统的指示，以推动公正和平并加强安全。泽连斯基总统则在电视讲话中表示，乌克兰代表团在会谈中秉持建设性态度，会谈取得有益进展。他强调，无论我们与伙伴讨论什么，我们都需要让普京下达真正停止攻击的命令，因为这场战争是由他发起的，就应该由他来结束。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周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对俄乌战争的停火前景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推动和平，并指出3月24号美俄会谈可能在黑海船只停火问题上取得突破。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表示，美国正在讨论一系列信任建立措施，内容涵盖黑海海上停火、控制线划定及核查机制，以及包括被带入俄罗斯的乌克兰儿童的未来。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迅速达成停火协议持保留态度。他表示，谈判才刚刚开始，仍然存在诸多技术性问题需要解决。俄罗斯方面强调，与美方的会谈将主要聚焦于重启黑海粮食倡议，以确保乌克兰农产品能够安全出口。目前，俄罗斯代表团已经抵达利雅得，双方预计就停火条件、航运安全与能源供给暂停等议题进行深入磋商。以上新闻由郑鑫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边境执法升级。美国边境安全负责人表示，驱逐主要为黑帮成员。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是雪莉。
今天是3月24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特使称，川普提议和伊朗对话，避免军事行动；
巴拿马之争增添变数，川普启动美巴军演；
教育部长表示，各大配合改革，渴望恢复被冻结4亿拨款；
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长对金融局做出重大人事调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3月24号，韩国宪法法院驳回了针对代理总统韩德洙的弹劾案。 裁定弹劾理由不充分，宣布他恢复代理总统职务。去年12月，因总统尹锡悦宣布戒严令遭国会弹劾，韩德珠接任代理总统。然而，由于拒绝任命三名新的宪法法院法官，韩德珠与反对党主导的国会发生冲突，并在12月27号遭弹劾及暂停职务。韩德珠弹劾案判决之后，总统尹锡悦弹劾案更受关注。尹锡悦在去年12月3号宣布戒严，随后尹锡悦撤销戒严令，整个事件持续了大约6个小时。当前，尹锡悦仍然面临另一项弹劾案及刑事审判。如果被罢免，韩国将在60天内举行新的总统选举。
美国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在3月23号的 CNN 国情次文节目中透露，他和哥伦比亚大学代理学长卡特里娜·阿姆斯特朗进行了积极的对话，预计将恢复被冻结的联邦资金。对话中，阿姆斯特朗承认确保学生安全是他的责任，并说校方将解决反犹太主义问题。去年，川普政府因哥伦比亚大学处理亲巴勒斯坦示威不当，撤销了这所大学$4亿的研究补助。示威活动反对以色列对哈马斯发动的军事反应。为了恢复资金，联邦官员要求哥大在学术和安全政策方面进行9项改革。
华尔街日报3月23号报道，川普任命的联邦住房金融局长普尔特在担任局长的第一个星期里罢免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多名董事会成员。普尔特自任董事会主席，并任命了一批新董事，其中包括马斯克的盟友克里斯托弗·斯坦利，后者在一天后辞职。普尔特还解雇了包括房地美首席执行官戴安娜·里德在内的高管，另外还有数十名员工被无限期休假。此外，川普政府的官员们正在讨论更大的变革计划，表示将继续推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私有化。知情人士透露，川普的一位盟友建议，联邦政府可以考虑将财政部对这些房贷巨头的所有权转移到川普誓言创建的主权财富基金中。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在播客中也暗示，政府可以将房利美和房地美纳入主权财富基金，但并没有透露具体细节。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周日说，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的袭击迫使 75% 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避开红海，转而采取绕行非洲南端的航程。沃尔兹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采访时指出，很多船只因此无法通过苏伊士运河。他说，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了空袭，摧毁了这个组织的主要领导层和部分设施，包括导弹计划负责人和无人机生产设施。胡塞武装长期以来把目标对准往来的红海船只，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沃尔兹批评拜登政府仅对胡塞武装发动点状袭击，导致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关闭。此外，数据显示，改到非洲南端的航线不仅航程增加一倍，还使运输成本增加了近$100万。
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周日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就可能达成的新核协议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接触，是为了避免军事行动。川普本月稍早说，他已致函哈梅内伊，警告处理伊朗问题有两种方式，军事手段或者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20号说，德黑兰会很快对这封信中的威胁和机会做出回应。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表示，美国寻求全面废除伊朗核计划。他说，正如川普总统所说，事情已经到了紧要关头，所有选择都摆在台面上，现在是伊朗完全放弃拥有核武器的愿望的时候了。
川普总统3月22号晚上出席了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富国中心举行的 NCAA 男子摔跤锦标赛，这是他3年内第二次参加这个赛事。当他现身时，现场观众起立致意并高喊 USA。 川普高举双拳回应，并在比赛期间亲自祝贺多位优胜选手。陪同川普出席这次活动的人包括特斯拉 CEO 兼川普首席顾问马斯克、 宾州共和党参议员戴夫·麦考密克和众议员吉姆·乔丹。川普在活动中说，他长期支持摔跤运动，称赞这些大学生选手都是顶尖人才。近来，川普频繁出席各类体育盛事，包括超级碗、戴通纳500赛和 UFC 综合格斗赛事。他曾在2023年以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加了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举行的 NCAA 摔跤锦标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巴拿马之争增添变数，川普启动美巴军演，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近日预估了减税和就业法案永久实施后将会产生的影响。在这个情况下，更高的债务负担将对借贷成本造成更大的成长压力。到2047年，美国民众持有的债务可能会飙升到 GDP 的 200% 以上，到2054年将达到 250%。 针对相关报道，白宫官员表示，川普政府的供给面改革，例如增加能源生产、放松管制和削减支出，将刺激成长并扩大税基，这将降低通货膨胀，使得美联储能够降低利率并降低借贷成本。官员说，政府计划通过关税增加收入，并指出川普第一个任期内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增加了几千亿美元的收入，但对通胀或成长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过去两个月，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暴跌半个百分点，其他期限的美债收益率也出现类似的幅度下降。媒体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在演讲访谈中一再强调推低并维持低十年美债殖利率的决心。债市上已经出现了所谓的贝森特看跌期权概念。 BNP Paribas SA 美国利率策略主管表示，债券市场过去常说别对抗美联储，现在这种说法正在演变为别对抗财政部。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过去几周，巴克莱银行、加拿大皇家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的首席利率策略师纷纷下调了他们对十年期公债的年终预测。这些机构认为，这不仅仅是口头喊话，实际上贝森特已经采取一些具体行动。上个月，他宣布计划在未来几季保持长期债务销售不变。此外，他也支持审查美联储的补充杠杆率。
美国总统川普先前已经宣布4月2号的最后期限是美国的解放日，届时他将实施所谓的对等关税，寻求使美国的关税与贸易伙伴对美国征收的关税持平，同时将对汽车、制药和半导体等行业征收关税。但一位政府官员表示，这些针对特定行业的关税现在不太可能在4月2号宣布。这位官员说，白宫仍然计划在当天宣布对等关税措施，不过计划仍有可能调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表示，美国政府现在正侧重于对大约 15% 的长期对美贸易顺差的国家征收关税，他称这些国家为肮脏15。贝森特说，这些国家占美国对外贸易的大部分。据知情人士说，这些国家将特别受到更高关税的打击，不过其他国家也可能被征收幅度较小的关税。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委内瑞拉内政部长卡贝友周一说，一架载有199名遭美国遣返移民的飞机于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抵达委内瑞拉。周日，美国边境事务负责人汤姆·霍曼表示，最近两架受到质疑的驱逐非法移民的飞机上的所有移民都是委内瑞拉黑帮成员。请听报道。
美国边境事务负责人汤姆·霍曼周日受访时表示，川普政府官员确信3月15号被遣返的非法移民都是委内瑞拉黑帮组织阿拉瓜火车成员。 他强调，执法人员在审查情报、刑事调查记录、社交媒体、政府与公共记录后，判断这些人与黑帮有关。霍曼表示，这次遣返行动依据现行法律，旨在提升边境安全。不过，委内瑞拉政府对此事件表示抗议。该国内政部长上周五否认被驱逐者为黑帮成员，称美方没有确凿证据。美国政府则回应，相关遣返政策基于长期情报监控，无需接受委内瑞拉政府的说法。霍曼强调，我们不会捏造事实，而是根据法律执行驱逐。为了避免进一步冲突，委内瑞拉议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3月22号宣布，两国已达成协议，恢复遣返航班的运行，相关航班将于近期启动。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早前也警告，若委内瑞拉拒绝接受被美国遣返的国民，美方将施加更加严厉的制裁。这一事件需要回溯到3月15号，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地区法官詹姆斯·博斯伯格下令暂停驱逐，认为相关政策有待进一步审查。然而，当法庭命令下达时，遣返飞机已在途中，一架飞往萨尔瓦多，另一架飞往洪都拉斯。川普政府以口头裁决无法律效力为由，没有执行返航。该事件在美国国内引发波澜，川普公开指责博斯伯格阻碍执法，呼吁国会弹劾该法官。不过，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随后发声明反对川普的言论，认为此举影响司法独立。而共和党众议员布兰登·基尔3月18号已正式向国会提交决议案，要求弹劾博斯伯格。委内瑞拉的阿拉瓜火车帮派因长期涉及绑架、勒索、组织犯罪等活动，被美国列为全球恐怖主义之一，也是美国遣返行动的主要锁定目标。目前，美国非法移民的总数估计超过1100万。川普政府也推动更加严格的移民管理政策，试图解决多年来未解的边境问题。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川普总统在巴拿马问题上正在兑现计划。美国与巴拿马联合进行军演的同时，中共却因失算，在维持所谓力挺民企的形象与力阻李嘉诚交易案之间进退维谷。请听报道。
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4号宣布，将包括巴拿马运河两大港口在内的43座港口业务出售给以美商贝莱德为主的买家。香港亲共的大公报就此连发十多篇文章批判李嘉诚，港澳办转发香港大公报的文章，香港特首李家超也提出关切，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新华社针对上述交易发表评论，这与官方所谓的支持民企的口号背道而驰。先前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今年中共两会期间表达力挺民企的立场，3月16号他还在《求是》杂志发文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力求挺民企稳经济。中共总理李强3月18号到20号在福建调研，他主持召开外贸企业座谈会说，当前外贸形势复杂严峻，要扩大开放，大力开拓多元化市场。他还称，民营企业是中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各级政府要努力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和发展环境。在这敏感时刻，李嘉诚的次子盈科拓展集团创办人兼主席李泽楷23号现身北京，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5年年会，引发关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在巴拿马问题上正在兑现此前的计划，与巴拿马联合进行了军演。为了进一步强化和巴拿马的军事合作，强化运河区域的安全，美国驻巴拿马使馆发出新闻稿表示，美国南方司令部将派出三架 UH-60 黑鹰直升机，一架 HH-60 医疗后送型黑鹰直升机，还有两架 C-17 全球霸王运输机，与巴拿马安全部合作，在3月底至4月中旬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这应了此前川普制定的对巴拿马的战略计划，其中提到不排除强行接管巴拿马。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也预计在4月份访问巴拿马，与巴拿马总统讨论运河区域的安全议题。有推测认为，美国未来的政策中心将会放在印太地区。美国防长海格塞斯等高官的讲话也表明，美国今后的优先要务就是对抗中共。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